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欢迎你来到故事新天空这个空中家园，和乐意一起聆听其他家人的故事，一起为他们打气。其实透过聆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也往往会得到启发，更好地走自己的人生路。上周在蓦然回首栏目，我们故事的主角就谈到他从很小就认识主，但年轻时候呢几乎离开主啊。不过后来主的慈绳爱索呢还是把他牵引着，而在他的心中也始终是有主的，所以经过一番的挣扎，最后还是回到主的身边。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耀光老师的故事的第二集，听听他后来怎样成为一位传道人。我们先来听听上周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小的时候感觉神应该就像很爱我的长辈一样，很爱我，这明显跟在村子里面就完全是不同的。
那村子里就感受不到爱吗？
你们家比较有钱就会比较高看你，然后你们家比较穷啊，不太瞧得起你，做得好一点的也会有人嫉妒的心，各种各样的闲话出来呀。但是相比较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辈们，哇，那真的是无私的爱，就算是他家里再贫穷，其实他都会把最好最好的给你。高中那个时候其实会很单纯的相信上帝，甚至有一次看到千禧年要来了，意思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哇，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起圣经所说的信而受洗，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受洗了。世界末日没来，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就冷淡下来，就进入到两张皮或者说两个层面这样的一个生活。星期一到星期六是自己的世界，星期天 OK 去到教会，就无形之中其实是心里有一点点不愿意去跟上帝沟通啊，当然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我有时候会尝试礼拜天我不去教会，但你会发现其他事情什么也做不下去，就算是玩也玩不好，就算是做了什么也会心里很缺很缺一个东西。
哦，觉得缺一个东西，
非常缺。然后那时候真的只有到教会，虽然好像也只是形式上去应付一下，但是只要去到教会就会心里面那个满足感，心可以放下来的那种心就非常清楚。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想那种渴望去到教会这种的心，就是渴望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其实应该上帝是更希望跟我们更深的沟通。
是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是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面临到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社会，工作已经确定了，我就一定要去那儿了，但是我怎么去那儿，我如何去面对那儿，很彷徨很迷茫也很惧怕。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我发现，哇，我更需要上帝了。
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
当时你怎么抓住神呢？
回到教会，
离 一直都是每周去一次的。
但是那个时候再认为我要跟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的时候，再回到教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哦，还是回去，但回去的那个心态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那时候真的发现我很需要上帝，我很需要更深的认识上帝，更知道怎么样在我的生命中去应付未知的未来。
我只需要
因为他能够掌管这一切嘛，就要把他抓得更牢一点。回到教会就会发现真的就很不一样。
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
进入到工作之后，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就发现 OK， 也自己可以应付了，安全感又来了，似乎又回到之前那种的生命状态之中了。仍然会去教会，仍然甚至在教会中也会参与一点的服侍，但是其实回顾下来真的发现那个时候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那种的生命状态里面去了。
是怎样的生命状态啊？
就好像认识到一点 OK， 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你是爱我的，你也必能保守带领我， OK，那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是生命里面还会有很多想自己保留的，想自己去尝试的，自己去建立的。但是上帝很奇妙，就介入我的婚姻，在婚姻之中的破碎让我看见自己真实的面目。那非常感恩我的妻子，她是在大学时候就信主，我们就在教会中一起成长，结婚。然后但是进入婚姻之后，这是对上帝对我很大的一个破碎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原来所建立的自己那种的安全感，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信仰上的，其实已经无形之中会把这些的面具，无论家庭教会之中的表现，当作真实的自我。但是这些真实的自我会在婚姻的生活之中，这是一天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完全装不了，而且是完全需要破碎。当我刚开始的时候，妻子提出我的问题，比如说我在教会就对人很友善，然后总是笑嘻嘻的这种，但是到家几乎很少看得到，然后实际上内心还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在弟兄姐妹面前真的很容易包容，很容易忍耐，但是到家里面对一些小小的问题都会有挑剔、冷漠，自己的内心里面那种的拒绝或者厌恶无形之中都会表现出来。当妻子这么提出我这些的问题，这个真的对我来讲就是我刚开始很难接受，我认为我本来娶了个老婆，怎么娶了个警察回来，一天到晚揪着我的小辫子。
你这样跟他说吗？
我有跟他说过。
那他怎么回应你？
我忘记怎么回应了，但是我很感恩他没有因着我这样的话离开我。
就没有离开你。
他这么提醒我的时候，我刚开始是不能够接受，但是慢慢就会发现越多的参与一点的服事的时候，越会发现自己要真实的更深的去面对上帝的话语，会要去面对上帝的圣洁。因为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其实都是有他的圣洁的本性。当越来越多的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认识上帝的话语，自己真实的去面对上帝的话语，那时候真的就会被上帝话语所破碎了。就会发现我自己内心里面没有对妻子的包容，没有对妻子的忍耐，没有对上帝那种真心的渴慕去活出来。相反，渴望的是什么？渴望的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称赞，别人认为 OK， 你很值得尊敬的这种的外在的这一切。
当时听你这样说，已经是教会的某种程度是一个领袖了，对吧？参与很多服事，
对，参与比较多一些，是的。
不容易啊，一个领袖就要赤裸裸的去面对自己的言行，怎么能拿得出这种勇气呢？有什么一些突破的时刻你特别印象深刻呢？
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是慢慢的参与教会的过程之中，特别像我们原来的教会有一起的祷告会，大家不仅是一起祷告，也会有一起的分享。在分享的时候就会发现，不仅是我是一个罪人，其他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
这大家都愿意讲出来。
哎，感谢主，
这个非常重要。
那个团契的氛围之中，大家都非常敞开，愿意摊开自己真实的生命的状况，
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看平时看弟兄姐妹在教会也很好啊，很值得尊敬呀，和和气气的很好，但是当他们分享出来发现 OK， 这是真实经历信仰的生命，
是
那对照我的话发现 OK， 我也是这样子，我自己那个罪其实不是什么羞耻，也是跟弟兄姐妹一样，都是上帝愿意去赦免的。那这是借着团契之中大家彼此敞开分享，能够让我 正面的去看自己的真实的状况。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毕竟还要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不论是带诗歌或者说带领小组啊、团契啊，多少你会要分享一点上帝的话语。那当分享一些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是一些的诗歌之中很清楚的讲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爱我，主耶稣愿意赦免我的罪，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罪不可怕，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担了。以前不敢承认，是因为感觉这个罪是羞耻的，是没面子的，是不堪的那种，
接受不了自己，
接受不了的那种。那第一个是让我接受之后，第二个是在这些的服事之中会让我看见上帝有赦免之恩，就算你无论多大的罪他都可以赦免我。那时候就不会为着这些罪而受惧怕，在这个罪之中会经历上帝的赦罪之恩，而是信实的他愿意赦免我的罪。所以那时候就在这样的教会的生活和这种服事的过程中，越来越真实的面对上帝，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那个赦罪的平安。因为很多时候确实会有很多罪的控告，确实过去做错的事情，伤害别人的事情，时常会成为撒旦的一些控告。那个时候真的只能凭信心来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所有的罪都被他赦免了。当自己真心的去面对上帝的时候，可以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坦然的向妻子道歉，但也不是一下子的，有时候真的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实在憋不住了，然后才愿意去，
这么一个过程。
哎，这么一个
过
程。是的。
那当你愿意向妻子道歉，他有什么回应啊？
感谢主了，他真的是很愿意，很接纳。其实说实话他也很激动。
后来你的属灵上面又踏进另外一个阶段了，对吧？
对，然后这应该到大概五年前，在教会还有在自己，其实都会有感动，要放下工作来全世界读神学，更深的参与教会的服事。
啊，那我知道你刚才说，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好的，
对，国企的。
那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呢？
其实这个勇气，我想应该也是要从小的这种在很好的属灵的氛围之中，特别是长辈们的关心，还有我妈妈的祷告。因为她一直很希望她的儿女们都是服侍上帝的人。虽然从读书开始就离开家，但是时常会有很多的通话，很多回去。在所有这些回去里面，她除了会鼓励我去教会，也会表达她的期望，不需要在社会上赚多少钱，你需要追求的是天国
啊！你妈这样
好，需要追求的是永生，你需要追求是那个永远的那个真理。一直会说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祷告。
哦，
那所以从小就会有这样的期望了，就会感觉将来要做这样一个，这是有意义的，这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处境，那就是越来越感觉工作上面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周一去周五回，8点钟上班，5点钟下班，这些生活其实越来越感觉没有那个价值和意义。那对比来讲，教会的这种属灵的荣光，属天的荣光，就会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期望。那个时候教会也有这样的需要了，因为疫情刚刚开始，包括原来的教会也有很多的成长，也需要有更多人起来服侍，所以牧者也跟我交通是不是可以放下工作来服侍。虽然现在会很难，疫情刚刚开始，而且我们家老三又要出生，又要放掉这个铁饭碗，也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了。但是实际上最后就会回接到那一点，就是我如果现在不做决定，我将来一定后悔。
这样。
对，所以很感恩了，我们一直祷告，大概祷告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最后我们就决定还是走出这一步吧。
妻子也支持的吧。
感谢主，他也很支持。
其实他也不容易啊。
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当我们后面真的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发现是不是被牧师骗了，就是他当时这么的挑战。
明白明白。
然后是不是 OK 我们当时做错决定了。
明白。这些后悔的情绪怎么去梳理它或者面对呢？
就会越来越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回到他的十字架之下，回到圣经的话语之中，就会发现上帝说的都是信实的，不应该放弃。保罗说了嘛，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若比起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个时候对这种的盼望就会更加的清楚，比较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舍命的爱，自己付上这些是什么呢？真的算不了什么。 那同时也很感恩，在这个时候其实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弟兄姐妹，对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爱，上帝让我们家一点不缺。在疫情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担心我们家有孩子多，然后怕我们不够吃的，或者说一封然后没有食物啊，给我们买了一个很大的冰柜。
嗯，
不仅买冰柜，好像把冰柜几乎都塞满了，甚至隔一段时间还来看我们。哎，冰柜空了没？又买了好多。
啊，这样啊！
他们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因为是爱上帝，也是因为上帝爱他们，让他们表达出来这些爱，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爱。
是是是。
所以在这过程会发现，上帝有他奇妙的带领。其实信实的去依靠他，信实的去相信他，那这个相信真的不只是头脑中这样的相信，而是实际上面对每一天的时候去相信他。那我也会发现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宝贵的，是值得去不断的去阅读，去思想的。那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小时候听良友电台很好的音乐的背景下，然后有一个男中音所读出来的，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那其实我想这个有福会在于把我们对上帝从头脑的相信认知转化成我们生命中每天依靠他去面对生命中这一切的位置。
是 是, 是, 是。那你自己去憧憬将来自己属灵之路，因为今天我们讲是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之路，你大概希望将来是怎么样的走向呢？这条路
当然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然后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阶段其实我希望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在这个时代的旨意，无论是社会还是教会，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在这个时代和这个文化之下，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在遵循上帝的呼召，怎么样去荣耀他。圣经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对吧？上帝是永活的神，那他这个活的神活的道怎么样在跟今天这个时代配合，今天这个教会处境下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怎么样跟他们对话，或者是未信的人福音的呼召到底在哪里。我一发现这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上帝在这个时代需要做的工作。那当然对我来讲是需要更深的认识。上一个阶段主要是在一个教会服事，面对也主要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会相对比较单纯，相对比较单一。那现在进入到新的阶段之后，就会发现需要把上帝的道真实的应用，或者说实践在现在这些的处境之中。
那听众朋友也请为耀光老师来祷告。他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哈，面对不同的文化等等，他也需要很多的挑战，但是他愿意把神的话落实在生活里。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那我也听出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在你的属灵生命之旅当中，两位的女性，一位是你的母亲，另外是你的妻子，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你觉得他们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呢？
我的妈妈和我的妻子真的是上帝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感觉。
量身 定造。
对, 对，因为我妈妈给我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安慰，其实或者说叫正面的会多一点。那相比较妻子会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我的问题，其实是我用负面这个词，但是不是贬义的哈，就是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帮助我去正确去认识。但是无论是哪一面，这都是让我更多去看见上帝的爱，因为我想这些都是上帝爱的体现。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就是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状况，每个人上帝也都会知道你是一个活的生命，你有活的灵魂，上帝也是他以他的活的灵来跟你有真实的交往，所以可能对每个人来讲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无论哪一样，我想上帝的爱会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无论是妈妈的这样的爱，还是妻子这样的爱，其实最终真的就会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回到他的十字架之上，就是那种舍命的爱，又是纯洁的爱，又是在他里面才能够看到的那种属天的样式，真的就只有圣经说的那个，他才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所有其他的方式都应该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他，去效法他。 也去活出它。
那相信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妻子也会听，对吧？因为是访问你啊，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一人一句。
妈妈，真的谢谢你，因为你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的榜样。上帝拣选了你，借着你也祝福我们一家，不仅是你，还有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姐姐，我真的也很感恩。我们现在走在服侍上帝的这条道路上，那当然也是希望你继续为我们祷告。
阿们，非常好。那么爱人呢，你有什么话跟他说呢？
其实有点很抱歉因为确实在过去的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很多时候会很麻木，对你也比较冷淡，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确实可能也会对你带来很多的伤害，所以真的很抱歉。当然我也很感恩你一直不离不弃，因为就算是这样的我，你一直也没有离开我，而且很多时候还按照上帝的真理在包容我，在帮助我。虽然有时候我感觉好像有点不能够接受，但是其实你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已经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上帝的心意啊！也谢谢你，上帝借着你帮助我。我想在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需要被对付的，所以以后我们还是需要一起成长。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心灵絮语，
哈哈！我们现在要欢迎我们的回应嘉宾，就是大家熟悉的小芳姊妹。小芳，你的芳又吹来了。
是啊，大家好，我是小芳。
嗯，
听了刚才耀光老师的故事，哪些点最触动你？
采访的最后，他说到他想更深的认识神，想知道神在这个世代，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想践行出神的道。我觉得耀光老师的眼光始终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这一点就非常的触动我。而且在故事当中，他也好几次提到，就是他生命中的好几个阶段，他都能意识到说我需要上帝。
他就是一个把上帝深深的藏在心里的一个人。至于我呢，我最触动的是神安排了好些的属灵好伙伴与他同走天路。那在你的成长路上，有没有人扮演一些很特别的角色来帮助你成长呢？
有啊，比如说我老公啊，或者是团契里的姊妹，或者是就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某些时刻都在扮演着带导者或者吹哨人的角色。因为有时候人他活在这个环境中，某些想法是非常牢固的，某些自我是不愿意去丢弃的，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身边人去扮演这些角色，来帮我们去打破这种想法。
有没有一个人你是很想借这个机会来向他表示一下感谢的呢？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学，也是我属灵里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分享属灵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被怒气充满，那个周末我们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就主动跟我提起他就是主日听到的时候听到了主题，就是关于怒气，然后他就特别引用圣经经文说，其实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觉得那次特别打动我，因为那一刻我的心就真的是被触动，感觉不是他在对我说，是神在借着他对我说话，那种感觉特别强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坚固的自我就被击穿了，我觉得我是需要顺服的，需要被改变的，我不能一直抱着那些固执的想法，固执的自我，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去与主同行。
我也觉得你很开放啊，马上就改变，说改就改啊。
其实也不是说改就改，就是那个时机就让我更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自己也会觉得说这个怒气其实对关系也不好，对各方面都不好，但有时候又会觉得说那我需要表达出来，所以那个界限和尺寸自己总是把握不好。但那次聊天之后，我真的感觉是神借着他在对我说话，就是需要控制情绪。
明白。那你对于耀光老师的故事还有别的东西想分享吗？
比如说耀光老师后来不是他自己放弃了他的铁饭碗工作，然后其实也经历过一些生活的困难，也有过一些后悔的情绪，但是呢终归借着身边弟兄姊妹对他的一些供应和一些关爱，他就会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的。也让我觉得好像就像耀光老师他说起的那个小时候的那种教会生活，就是他的安全基地。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人一开始的那种信仰生活也像人小时候的那种成长经历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给我们奠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底色，可能我们小时候与家人的关系奠定了我们的性格底色，那可能耀光老师小时候的信仰生活也奠定了他的这种信仰底色，就是非常有安全感。
我猜就会想到你的孩子了，就会好好给他一个安全基地，对吧？
对，但是如果没有安全基地的人，主耶稣也可以给我们基地。
对对，就是信主之后啊，从主就得到那个安全基地。那今天真的谢谢小芳和其他空中家人，我们一起互动生命当中的故事哈，一起追求成长。
再见，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